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白云常常有一种感受啊，有些地方你去过一次会让你还想再去，有些人你见过一面你不会忘记。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邀请的这一对夫妻呢，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人。我去过他们家一次，那儿的风景优美我不会忘记，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一家人，他们不见得有血缘的关系。这个家的成员可能有些是根深的受刑人，有些是毒瘾或者是酒瘾缠身的人，有些是忧郁症的患者，也有些是游民。这些社会的边缘人到这个地方以此为家。这个家有个名字，赶路的雁。当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您对这个家会一个什么样的问号呢？我们真的很想问问，我们真的很想来听听，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而这个家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来欢迎这个家的男主人刘浩，女主人林玉敏，再一次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非常的欢迎刘浩还有云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我相信有很多媒体都开始注意到你们在做什么。
嗯，
对。
那这个注意因为跟你们的家有关系，
是
跟这个赶路的雁有关系啊。
对。
那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家的男主人刘浩啊。
是。
来跟我们谈谈这个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为什么会叫做赶路的雁呢？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白姐好啊。赶路的雁，我们这个另类家园，那我们是想在这个生活的平台上面啊，平衡的来呈现表达信仰生活还有事业这三样事情。那赶路的雁是我们的事业的主题，因为雁是团队，那赶路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很殷切的期盼啊，目标明确啊，好像要回家啊，那就归心似箭啊，这个意思啊，赶路是这样的心情。这个另类家园，我们之所以叫另类家族，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另类家人。那这些另类家人呢，简单的说，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曾经生命遇到极大的困境，因为我们曾经有这种走出困境的经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拉一个生活的平台，让有生命困境的人能够彼此陪伴，能够走出这个生命的困境，这是我们这个另类家园的主要的目的啊。
是，当刘浩在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你在道出一些你自己的一个心境啊，是不是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你们生命岁月里面也曾经有过那一段受苦的日子？那我想我们要先来谈谈到底那个时候或者在什么时间点上你的困难在哪些。
我那一年40岁，我碰到了三个生命的这个瓶颈啊，很大的困境啊。第一个是有关于信仰的啊，第二个是有关于生活的啊，就譬如说我夫妻关系啦啊，亲子关系啦这一方面啊。那第三个就是事业，就信仰、生活跟事业这三件事情都 在那个时间点碰到困境。所以刚刚我在说到赶路的雁这个另类家园这个生活平台的时候，我也说其实它就是要表达信仰跟生活事业。所以好像上帝有意要让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了，什么地方再站起来啊。所以刚好也就是这三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活圈里面要表达的主题啊。
是。
那简单的说，那个譬如说事业就是破产咯。我记得最关键的那一天，就是我银行，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做贸易了啊，我的银行的 LC 啊，就是信用状的借款啊，信用状还款日还不出钱来。我记得那一天下午，我坐在那种老板坐的那种皮椅的那个高高的那种皮椅啊，我坐不住的。我记得我坐在那边，我根本浑身不自在，我也不敢回家，我就躺在地板上。我忽然就体会到圣经上讲说我不是人，我是条虫的那个感觉。那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天啊，那个时候真正的濒临到觉得绝望啊，觉得活得没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仍然相信上帝是可信的，所以我还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向上帝呼求了。我虽然我觉得我自己很能干，我觉得什么事情我都能够做得有声有色啊。那在那种过去十多年来的那种愚昧的骄傲里面，漏失掉了许多上帝给我的祝福。那在那一次，我有一个彻底的从心里面的很深的一个呼求跟呐喊啊。那我有从那一次的那个经验里面，我有清楚的听见上帝的呼召跟说话。第一个浮现的是一个声音，是我从小我的妈妈常常就说啊，你不适合做生意，你这个孩子啊，因为我从小我是很木讷的那一类型的啊，而且到现在也还都不太有笑容的啊，这种就是很常常会腼腆的啊，小时候。所以看到人不会问好，不会讲好听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啊。那所以他说我不适合做生意，但是我很久已经忘了这件事情了。但那一天我忽然脑海里面又回来我妈妈讲的这句话，但是接着神就在我心里面说，你不适合做世界上的生意，你适合做天上的生意。他说他会带领我做另外，他要带领我做另外一种天上的生意。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真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那我再活下去还有意义？因为这个家庭事业都已经觉得已经都空了嘛，空了，而且这个窟窿蛮大的。我如果只是欠人家30万，我很快就很容易还掉；欠人家300万，我也会努力会去还；欠3000万，我就不知道怎么还了啊、而且已经空了的情况之下。
是，
对啊，
刘浩，我们刚刚听起来，你的事业已经遇到了一个非常大，你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一个大难题了。
是啊，
那你刚刚也提到说，甚至你的家庭，
对啊，
你觉得都出状况，为什么？
我跟我太太，我们是一起创业的，然后我们之前做房地产的时候，她会把她的主管带回家，因为我是她丈夫，那我会把我的下属带回家。那同样的，她也会把她的老公带到办公室，我也会把我的太太带到办公室。所以我们的关系在那个刚开始夫妻建立一个家庭夫妻角色扮演的关系里面，就有一些比较复杂性的东西在里面。对我们来说的学习，在学习的历程中就比一般人学的要坎坷一点啊，就走的比较蹒跚一点。那我们两个性格都强啊，但是有一个比较差异的，就是我是属于比较理性比较阳刚性的，他是属于比较感性然后很活泼的。所以之间在相处学习沟通这方面啊，我们这一对夫妻到现在还能够婚姻关系还能够存续中啊，我觉得都已经是上帝很大的恩典了。
是，我想听到这，我们已经听到有一个微微的笑声哈，那就是云敏啊，他当你听到你的丈夫在描述那一段的状况，当然你也是身在其中啊。我想从你的角度，我们来听听看，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
我们两个个性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会彼此吸引嘛，哈。但是后来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发现，哇，差异这么大，本来是因为差异很大彼此吸引，结果生活在一起以后因为差异这么大很难在一起。那通常在夫妻社会里面，我觉得女人好像就是处在那个你必须委曲求全的那种角色，好，那婚姻关系才能够维持。那这是我，也许是我自己当时候自己很自哀自怜的看法。实际上我在想，其实也许我的先生他心里并没有这么想的，但是我自己把自己处在那种状况，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必须让他。所以当我心里的看法跟他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常常我觉得我必须是委屈啊，我必须是忍耐的。久了以后你知道那里面会发酵的，它会不平衡，它会产生一些错乱的，然后导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不美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先生经营生意破产的那段时间，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财务上发生这么大的困难，还有两个人在教养孩子的看法不一样，那这个就引爆了。那段时间我得了忧郁症，但是我选择我靠上帝过日子。
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人生中当我们遇到说很困难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件事情，
对，
也绝对不是一个点，你会发觉好像那种错综复杂，很多东西都出现了，那个状况出现也不是今天，常常是累积下来的，
是，
而常常还有骨牌效应啊。那刚才啊，刘浩提到说啊，三个方向，我觉得这三方向真的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信仰，一个是生活，一个是事业。那么好像这些都出了问题，可是这一刻呢，于敏说，我只有靠上帝过日子了。来谈谈你们的信仰状况是怎么样？
我记得我算是都是很热切啊，很积极，也很热心在服侍。然后也很热心的响应很多教会在发起的活动啦，或者是各样的侍奉的需要，我们都会答应这个需要的呼召。并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觉得在那段时间我的检讨就是，它失去了一个十字架的平衡。十字架是两根木头，一根是垂直的，一根是水平的，两根交叉形成一个十字架。垂直的那一根十字架就是预表了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水平的就是横的那一根木头呢，就预表了我们跟人的关系。我觉得垂直的那一根是重点，是基础啊，它立于天地之间啊，垂直那一根是基础。那我觉得垂直的那一根对我来说不够扎实，那横的那一根就变得很沉重，所以很容易这个十字架就会垮啊。我指的是这条路了哈，走了就会颠簸啊。所以在信仰上其实我们自己有碰到一些瓶颈，当然也有许多方面可以说啊，但是我就简单这样笼统的说一下啊，也不好说的太细了啊。那当时的信仰状况是这样。
那于敏对你来说呢？
我相信是因为神的爱吸引我们，我们要来服侍。但是当我们认为自己的力量大到好，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神依靠神的那一个心意就变小了，平衡跑掉了，失衡了，那太累了啊，我的体力不足，我的心情就不好，我没有很好的脸色给我的先生，他在事业上出了什么样的状况，我没有很多的耐心来陪伴他，来鼓励他，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他需要平衡的，但是我们不懂，初出服侍的时候总是一个火热，冲啊，一直冲啊，冲啊，冲到结果，你知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会做错决定，所以我先生在很大的压力，心情不好的情况之下，他的决策上出了问题，他的公司经营出了惨况。那出了问题呢，这个渐渐我自己累积在内在很多，我刚刚提到我内在里面累积了很多的那些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在我里面也一直不断的发酵，我没有给他很好的祝福，没有给他很好的鼓励啊。通常人家都要说有一个贤内助嘛，结果这个贤内助脸色很难看，你知道忧郁症的人脸色是很臭的啦，很难看的，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形成。哇，那段时间真的是 不知道怎么样去熬那种日子啊，躺在床上不做什么，心跳都超过100，然后就一直消瘦，一直消瘦。我先生也会有愧疚感，整个家弄成这个样子，他觉得他很对不起我。那我也觉得，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怎么会把丈夫服侍成这样，家庭经营成这样啊？那我就很内疚，也很自责。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根本就是我们都上当了。实际上神要给我们的是祝福，是恩典，是丰富，是祝福满满，是痊愈。我回头过来看，我现在已经经历到神给我这些的祝福，所以回头来看过去的那一些的苦难，让我懂得我们家里现在所接待的这个族群，他们的内心的挣扎跟困境，我有同理心，我知道他们多苦，我就能够用神的话来陪伴他们。
是，我想这些很多都是回头看的时候啊。
嗯，
可是在当时的你们其实在一片的混乱当中，
是，
可是我没有忘记啊，刚刘浩说了，你还是听见了神的声音，说你不要做这个世界的生意。
嗯，
而这个生意呢是属神的生意啊，
对，
在天上的。好，那那个时候你怎么样领受这一句话？我想这句话是不是就带领你开始了这个赶路的宴的这个家？你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开始？
对，那个时候这个话来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心里面期许的一个回应。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努力在工作，在赚钱，公司经营也不错啊，有一段时间。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就商量说，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全职服侍了啊，我们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也可以有存款了哈、啊、可以就可以全职服侍了。那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想法。但是神带到后来是通通没有了以后才呼召你说你可以全职服侍。那神跟我这样讲的时候，只是唤起了我曾经有那个想要全职服侍的那个心意啊，还有感动，似乎神没有忘记，但是他用他的方式来带领这样。所以我当时我是很乖的啊，我就没有二话，因为什么都没了嘛啊，就好像就是我常常也跟我们那些弟兄讲，你反正也活得很腻了，那你就来为耶稣活吧啊。我那时候也觉得我活得很腻了，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心中的感动跟引导，所以我就觉得又有希望，又觉得有一点兴奋起来，但是我不知道路怎么走。
嗯，
那后来很快的，神就开始在环境里面一些人事物就开始引导显明。那包含了，我记得我在2003年我搬上山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赶路的宴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手上只有15000块钱的现金。那搬家费啊，那就差不多了。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房租啊、押金啊，通通都是开支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你刚刚讲的，根本下一步怎么走不知道。下个月的，不是，不要说下个月，我现在开出去的票要兑现的钱在哪里都不知道的。那是比较开始真的感觉上是走在水面上，开始真的稍微浅尝一点什么叫做凭信心仰望神。没有预算，这是一个感动，不知道怎么做，也还不知道怎么做，搬上去就先搬了再说了，根本没想说我要怎么开始做这个所谓另类的事工，不知道。这些人就是这些弟兄啊，从哪里来也还不知道。所以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就是那个感觉。
其实我听到这儿哈，我会感受到你们两个人是对人蛮有感觉的。
嗯、
哦，在那个过程中，你们的家常常就是一个接待人的地方。那当你自己其实已经走到尽头，那种要崩溃的时候，
嗯，
可是你刚刚说了，我就剩下一个，
嗯，
为耶稣活，好像那是你唯一的
啊，对，
也最后的一个盼望，
对，
就是耶稣
一个 value， 就最后一个价值
就在那里了，
最后一个价值。
所以你也看到，就说好为耶稣活，我怎么活？
嗯，
你开始看到那些一样受苦的人。
对，
那对你来说啊，刚才你们在说到你们两个人是很不同类型的，也许你还能够蛮理智的，好，我为耶稣活。
对，
可是我没有忘记，云敏，你是很有感觉的，
嗯，
而那个时候呢，你又是在一个忧郁症的一个困扰里面， 当你的丈夫跟你说我们要为耶稣活是这样子的活法的时候，你那时候脑海呈现的是什么？你觉得可以吗？
我记得他跟我提的之前一个月，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爱充满我，哇，好感动。因为在忧郁症的时候，那段时间你知道忧郁症它其实它是一个思想疾病。好，那我的思想常常必须要跟神连结，我才能够恢复健康，好，才能够再继续的健康的把一天的行程过完。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那神的爱充满我，然后呢我就跟神说，主啊，我愿意像保罗一样，好，来跟随你，你什么时候要我拔营我就什么时候拔营，你带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结果当刘浩跟我提说我们要搬到山上去，好，我们要开始落实来接待这个族群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一天我的祷告，我就知道说原来神在我们的心中各自放了感动，好，他开口是来印证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事情，对，所以他这样子说，我也阿们，我也认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工作。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
我在想到刚才刘浩分享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啊，你说在那一段很混乱的时候，你感受到你们是那个横向，好像跟人的关系，那个地方是比较重。可是那个直向，那个纵向，其实我们常在想，那个纵向是跟神的关系那个地方。
是，
你觉得那个层面是比较缺乏的。
是，
可是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看见好像在开始一个纵向的开始。
是，
那个神的，不管是给云敏、给刘浩，而那个印证。好，你们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家，叫做赶路的宴。
是，
那这个家的开始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什么都没有。
对，
可是你们唯一有的就是说神，你告诉我们要这样开始。
对，
那我相信这个开始一定有好多的经历，好多的故事。我们先来听一首云敏跟刘浩带来的歌，若是有你在我生命中，一首闽南语的诗歌，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
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我就永远不怕遐风雨，遐尼大空也遮尼宽，有你同在无忧愁。
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
海水的干，石头的暖，
你的疼痛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痛无变化。温情遐大，怎有感谢？一生甲你念相伴，若是有你在我的生命，
我就永远袂惊吓。
有
你三做
伴，风雨遐尼大，
空也遮尼
宽，
有你同在，
无忧愁。若是
有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三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海水的干，石头的
窗无变化，甘愿为花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海水的大桥太暖，你的疼痛无变化，温情遐大，怎样感谢？一生甲思念相伴。
非常谢谢于敏还有刘浩带来给我们这么好听的闽南语诗歌《若是有你在我生命中》，我相信在他们生命中有一份非常特别的把握跟实在，因此他们可以说我不惊慌，海枯石烂，而这份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相信也是这份动力让他们开始了赶路的夜这样的一个另类家族。那么这个另类家族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先请男主人刘浩来跟我们分享。
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做，花一些时间搬上去整理房子啦，房子我们搬上去之前有两年多空着，所以花很多时间整理啦。那接着我去上班，因为要有收入嘛，养家活口啊，我们15000的现金搬家已经用完了啊，那下个月就要付房租，要付这个押金的期票，支票已经开了要兑现了，我们就开始工作上班。所以头半年的时间都是在做安顿的工作。那后来没有多久，我们在那边才半年的时间，就士林的地检署所属的一个更生保护会就主动找我们了，就转介人过来了。因为他们是有很多更生人会去跟他们做更生的保护的申请，那有一些需要安置需要收容啊，然后会需要有那些中途之家来配合他们，那他们就有 case， 但是他们安置的机构很少，他们就会去找，后来就找到我们士林地检署，因为我们淡水是属于士林地检署的辖区，就找到我们，所以就开始接待弟兄，就是我们搬上去半年就开始接待弟兄。
所以你们之前已经开始跟地检署提出来说你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开始啊，我们没有找地检署，我们没有想到
是他们主动，
是他们找来的，
他们听说，
我们去，我们想到的是家福中心，但是没有门，进没有办法入门，
当他们听到说有这个地方，
他们是听说然后就找到我们。
那个时候呢，当这些人来的时候你们就接受了吗？还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说我们要做这个吗？
没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主就是引导我们从就是这些活不下去有困境的人做切入点，那他们是很具体的，就是摆明的现在我就是有这个生活下去的条件上的问题，你今天如果不能够接待他的话，他可能今天就要去睡公园，这是很具体的。那我觉得那你不给他那个一碗热汤喝，他就可能就要去喝那个人家喝剩的汤还是什么，就是很具体的，就是这样的人。那我觉得他也是我们原来设定的所感动的那个范围的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们目标当时候的目的对象富裕的对象是很广，就是有困境活不下去的都是我们的对象，那其中有很多不同的族群，所以我们接待过像更生人这样的族群，或者是这个毒品的问题的族群，酒精的问题的族群，忧郁症的族群，就是类似这些不同情况的都会在我们的另类家园里面出现，都有。
是，我也想到于敏刚刚说到你自己经历过那种最痛苦，什么叫做活不下去的那种滋味。
对，
所以当这些人来的时候，你说我们就是要这些人，
对，
让他们跟我们在一起。
对，
那刚才刘浩，我觉得你提了一个词叫富裕。
对，
我相信你们不是只是提供一个地方让他们住，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吃饭。
对，不是。
我想听听看你的富裕是什么意思，这富裕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富是恢复的富，裕就是教育的裕。
OK，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哈、
okay.
那个富裕到底代表是什么、
嗯、
恢复并且能够给他们一个好
的重新
的
一个更新的教育了，
一个建造，对不
对,
对，所以是一个富裕、
嗯、
那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富裕的工作呢？
嗯，首先我要强调安置或者是收容对我们所接待的这90多个弟兄来说，大部分是成年的、啊、最年轻的只有12岁的、16岁的、15岁的接待过，但大部分平均年龄大概都20多岁、30岁、啊、安置跟收容对这样的年龄层的男性来说其实是二度蹂躏，重点是要让他们在这个生活平台里面找到他们生命的尊严还有价值，这是我们想要做，这是富裕的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他要在这个生活圈里面找到他的生命的尊严还有他的存在价值。那什么东西能够让他找到生命的尊严呢？就是爱。那什么东西能够让他找到他存在的价值呢？就是去爱。所以被爱跟去爱就是要在这边发现的两个东西，让他能够知道他确实是被爱的，真实的被接纳，那他要透过生活在一起才能够知道。如果我们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可以这个表现的啊，或者言语跟舌头都可以做得到啊，但是行为跟真诚要在生活里面才看得到。所以我们是在一起生活，让他们在这个生活中真实的借着在这个生活圈里面看到的这些人事物，知道他们确实是被爱跟被接纳，他们会在这个当中觉醒，然后找到生命的尊严，然后他们在被爱成长一段时间以后，那叫做富裕了哈，就是慢慢成长了以后，他们能够有力量开始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开始能够看到自己哦，原来还有一条路。比方讲有个弟兄，他16岁的时候就开始混帮派，16岁以前他还是拿过市长奖的，国中的时候拿过市长奖的，那因为家里面发生了人际关系的那些变故，他父亲有外遇，然后有家暴，打母亲打妈妈，他干脆不想回家看到这些场面，家里面变得乌烟瘴气，他在外面又认识了朋友，然后又有吃有喝有的玩，然后很自然的就加入了帮派，然后慢慢一混就是20年，后来又变成是强盗集团的人，然后还被警方下这个通缉令，通缉令还可以不用抓活口的那种通缉令，是格杀令。所以当他36岁事隔20年以后，他从监狱出来，然后中间进进出出很多趟了哈，后来来到赶路的宴。那他那种日子，他回想，当然这来到这边已经快一年了，他整个人生命被神的话语还有神的爱跟神的神在这里的接纳，让他确实知道他就变成是我们在我们赶路的宴的这个团队里面变得很重要的一个同工。他开始可以带弟兄，然后为弟兄祷告，可以分享话语，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服事。那他那些过去他曾经吸毒，然后混帮派，然后做很多很多的那些扭曲的事情，那些原来看为都是乱七八糟的啊，人家看为都是你这个都是没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却因为人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个悔改重生的这个地位跟立场，他那些经验变成别人的祝福，这就是价值。所以他发现他现在他觉得他的生命，他觉得他活得很有意义，活得很有价值，他可以把过去的那些东西慢慢都可以赎回来了。那这个就是尊严跟价值的问题。
是，我相信刘浩你再举这个例子，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
是
这样子类似的例子或者是故事啊。
对，
那百英会想到一个问题啊，你们讲到富裕，其实最先需要的是你们自己。
当然
啊、
是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忘记从你们开始在那个2001年所遇到的那个困境，您刚刚说事业家庭这些包括信仰都产生的问题、那么于敏说自己得了忧郁症，那我想先听听于敏来说，你们自己怎么样先富裕呢？
当我去关怀别人的时候，当我去看别人的时候，我的问题不再重要了，这就是我的富裕的过程。我把我的心思，好，把我的注意力去陪伴他们，你了解了吗？那是一种反向操作， 这个就是神的伟大的奇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五饼二鱼啊，你把你自己仅有的拿出来给别人，好，然后呢被神祝福拨开嘛，然后给出去，一直给，突然发现越给越多，越给越有。因为在富裕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在被富裕，这是一个彼此的关系。人因为爱而有了尊严，我们领受了神的爱，然后给他们，他们会回应的，我们会从他们的改变，从他们对我们接纳，从他们对我们的肯定里面，原来我这个人这么有价值，我活得这么有意义，而且神的话，神的灵带着能力，我们每一天早上八点半到十点，是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敬拜神，唱诗歌，祷告，读圣经，然后彼此陪伴，那个团体治疗，那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最快乐的时光。还有玩祷，还有生活当中大家都一样苦啊，你说苦的时候旁边也有人同理心啊，有人陪伴。他们本来在社会上是被鄙视的啊，就是或者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这种破产过的，我们这种负债的人，在社会上也是已经被打分数没了， game over 了，这样的一个族群，我们却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我们彼此存在的意义，你看多好。所以在我们那里，我们发现诶，怎么讲一讲这个忧郁症这么快就好了，怎么讲一讲说这个人弟兄说吼，我现在看到毒品好厌恶哦，哦，这是哪里来的？这是从神来的能力，超自然的医治在我们家是自然现象，在自然中我们经历了超自然神迹。
我觉得这真是完全违反了我们一般世界的价值观。
对
对，
我们觉得我要有我才能给，
对，
我自己先得到了，我自己先好了我才能给。
嗯，
可是我看见在你们的故事跟生命历程里面，你们是一起跟这些人来经历、
啊、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成
长，我们一起成长，
是，
对，
我们都没有，可是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能够有，
对，
不管是那个爱，
嗯，
不管是那个医治，
对，
彼此之间，
嗯，
从你的身上或从我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也去领受。那么于敏说，因为神的话，因为神的灵是带着能力的，我明白了，重点是那个十字架，真正的中心是神自己。从这个层面来看，你们真的要很实质的去体会到什么叫做信仰跟生活。
对啊，
哦，那个是一直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
对，
那么这个部分讲到很实际的，就是这个每天啊，
嗯，
家人啊在一起啊，你知道，其实最难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一种感觉、
嗯、
情绪，
我知道，对，
关系、啊、
生活，
特别是你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另类家族，
对。
那么在这一方面，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看，让我们也更懂得怎么样跟我们自己的家人相处？
我先说一点了，于敏也可以，等一下可以说一点，就是一般弟兄来，他们刚开始我们接触的都是从监狱出来的啊，那多多少少有一些，大概百分之可能一半以上啊，都会有黑道的背景，所以他们会带着黑道的那个背景跟价值观来看我们，他可能把我当老大啊。那有的他被关过，他就带着这个比较强烈的监狱的那种文化，把我当狱政人员。那可能有的他只是一般的社会的价值观啊，他可能就会需要时间来了解我们。那所以在我开始接待这样的弟兄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我会跟他们讲，我说我们这里没有黑道的文化，然后没有监狱文化啊，那我们这里有另外一种文化，那这个文化呢，我现在跟你讲可能也讲不清楚啊，那原则上你来我们愿意接待你，你至少要有三个月的时间给我，彼此我们都要有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很多事情才能够真实的了解，三个月也才能够有，好像人家讲按时候结果子啊，才会有东西出来，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沟通跟要求，然后要立一些约，生活规约要立，就有一个申请书，上面就会有一些基本的生活规约要立，那这些东西就完成了之后，有了初步的沟通之后，你讲的他当参考，他不会相信的，他在开始就每天就在看了。那我们是 知道是神的灵跟神的话语在运行，所以那个东西是很真实的东西。神的话是活泼的啊，是有功效的，所以它是两刃的剑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其实在说的时候，我们救自己也救听你的人嘛，哈，那他们就是一次一次时间久，他们就开始心里面就清楚了，就印证了，才开始真正的接纳你。那真的开始彼此都在接纳这件事情上，然后都有相同的认知啦，有相同的感觉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东西会出来了，啊，那个喜乐啦，那个信任啦，啊，那个满足啦，然后那个生命的果子就会看到了。
是，我想刘浩在说这些时候，让我们特别想到啊，其实你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你在服侍，那个服侍呢，是从一个接纳开始，那个服侍呢，你要有神的话，这是我们这里的文化，当那个文化对了，
对，
你就发觉我们可以这样子继续的，
对，
一个良性的互动，好的方式，你做了富裕就开始了，
是，
好，我们在这听听女生怎么说，我觉得刚刚听起来应该来的都是弟兄啊，
对，
那么我们这个女主人在当中，哇，真是不容易，
对。真的是很不容易，很多朋友都问我一个问题，于敏你怕不怕？开始的时候当然是会怕，因为对这个族群真的是不了解。但是刚刚刘浩讲的接纳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的出发点，我们接待弟兄们的出发点是因为神的爱，神的爱能够医治我，我相信有困境的人，生命当中走不出来的人，会因为上帝的爱他们会被征服，也因为我们整个家庭在运作的时候，是把整个的主的主权是立起来的，每一个人都有赤子之心，每一个人都有敬神的心，神帮助我们把他们内心的最真实的这一个赤子之心给激发出来，很多事情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我们常常在做一个比喻，1000块钱的钞票，面值1000，新的价值1000块，旧的被蹂躏过的，踩在地上的，揉过的，拿起来摊开来，它仍然是1000块，它价值仍然存在。我们每一个人被造都有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将近4年的时间，我们接待了95个人次，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老师，教我们怎么样继续跟他们互动，所以我们从他们的当中学习到了很多，学习了，装备了，我们可以预备好再迎接下一个有困境的人。所以感谢神的恩典，虽然过程当中我曾经气到我几乎快要崩溃，我要再度去住院，但是我还是选择靠着神的恩典平息下来。我曾经气到跟他们拍桌子，但是到现在我真的可以抱着他们哭，说神原谅我们，神给我们机会，这都是神做的。所以这4年我真的是满满的领受到了神奇妙丰富跟无限，每一个月我们的房租都交出来，甚至我们要吃要喝，甚至要去玩的穿的，都有人给我们祝福，神不断的供应我们的需要。我现在知道了他是全丰全足，我们不会缺乏，我们不会缺乏了。
是，我们刚才谈到你们的另类家族，我们的关怀跟焦点好像都放在那些跟你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可是却成为你们的家人。
对，
我没有忘记，其实你们还有2个儿子是跟你们有血缘关系的。
是，
那这一路过程中这2个儿子怎么样呢？
2个孩子都在这个4年来的我们新的这个生活的实验啊，跟探索当中，有相当的受益跟成长。像我的大儿子，我们搬上来的时候，他还在念高中。我们那时候接待弟兄有一些也是10多岁、18、19岁的。那他在跟这些弟兄的互动过程中，他也就能够很确定的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恩典。我觉得这现在对10几岁的孩子来说，这种蛮重要的了哈，这种课题。对他们的生命的那个认知啊，我的家，我的父母亲，我的现有家庭环境，让他觉得很满足，让他觉得他很幸福啊。这个是我的大儿子比较，那小儿子因为他年纪比较小啊，现在才14岁，所以当我们搬上来的时候他只有10岁。 但是我们也没有想到，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教会来到感动的宴的餐厅去办福音餐会，那一天我就是比较心血来潮，我就说等一下，迪丁等一下要分享，有过类似像这样的分享，有过两三次了啊，就上台然后麦克风分享，他是这个家园里面的一份子，也以他是我跟我太太的孩子的立场讲出他的那些东西，我发觉哇，这么多东西进到他里面我都不知道，他的分享很丰富啊，让我很感动，所以我觉得真的刚刚讲到我们这样子越走，神用弟兄们身上生命的那一些果子来鼓励安慰我，现在每次接待一个新的弟兄来，我就有一个心情，我好像等着要拍掌，等着看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然后我要就有那种心情，我等着在那边等着叫好，等着拍掌，等着那种期待，所以因为已经不用用力了，就是很自然就会有信心，知道说神一定会改变他的。哎呀，我们对他就是有信心，所以那个东西都是神在这个生活里面给我们很多的祝福。那孩子也是一样啊，
看见神的作为，
对啊，对啊，对啊，
我想真是体会到什么叫神迹啊，
对啊。
我觉得要看见神迹，要用信心的眼光，
对
呀、
啊，
看见现在的，也看见那个还没有成就的，
对呀、啊
哦。
是，
我这两个儿子啊，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喜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另类家里面啊、多多少少他们是有一些的伤害，但是也有一致啊，然后他们有成长。我的老大他很体贴，也很善解人意啊，那也很懂事啊，让我很满足。那小的呢？他在今年的母亲节哈，他跟上帝祷告，他说：“啊，神啊，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妈妈，让我的妈妈每天都很健康，也很平安。还有呢，神啊，你一定要让我妈妈知道我有多么爱她。”好感动，
是这个家真是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
嗯，
是到现在已经迈入第四个年头了。
嗯，
对，已经快要四年整了。
已经快要四年整了。
对。
那我想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也在回顾啊，也在分享啊，那么站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位置再往前看，这一条路你们觉得会是怎么样，或者你们心中还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OK，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双手两条腿我们能做的很有限。那我们也祷告神能够透过我们的有限的这个人，透过我们有限的时空来做他无限的工作。所以开始的时候上帝就给我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讲意象或者是愿景啊，就是这个地方似乎他可以把它建立成一个富裕村啊，那他可以拉起一个在这个社会的一个另类的灯塔，或者是一个发出一个声音啊，那神透过这个我们所发出来的声音，或者是这个富裕村所建立的这一个心灵的灯塔，能够带给这个社会的人的心中能够有一个盼望啊，或者是有那么一道光啊。比方说我们在统计啊，台湾现在一年大约有4000亿台币的毒品市场的消费额啊，那4000亿台币换算成人口的话应该有100万人。那这100万人的吸毒的人可能就是代表了100万个家庭。那100万个家庭呢可能就代表了300-400万的人在受毒品的影响，他的生活在受影响。那这些人就很需要让他们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因为这个世界的声音就是告诉他们说你没救了，你死了算了啊。我们不是说那些东西不正确，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发出另外一种声音，不是让那些统计数字带着你走，不是让那些控告或者是定罪或者是论断的声音带着你的人生走。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发出这些声音，让他们再重新建立盼望。一定是有机会的啊！那这个机会在基督里看，我们在从圣经的真理出发的时候，它是100%。从圣经的真理出发，因为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他是100%。从真理上来看，戒毒100%。 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语跟真理上来看这件事情，你才会看到盼望。你要从统计数字看，你会看不到盼望。从这个世界给你的价值观去看，你看不到框，它只是给你一个框框。你好像那个世界的那个价值观就想，就好像那口井在望天一样，你一定要出那口井，你才能看到无限的空间跟希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您听到了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吗？这是一个充满了盼望的声音。这个家族赶路的雁，他们生命曾经破产，他们曾经吸毒，曾经作奸犯科，他们曾经是忧郁症的患者，他们曾经是游民，但是他们在这里一起找到了生命的尊严跟价值，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神的话，因为神的灵是带着能力的。这个团队很真实地把信仰跟生活联合在一起，他们彼此接纳，彼此陪伴，一起经历生命的悔改以及重生。他们说，每个人都成为我生命的导师，我期待等着为每个生命来拍掌，因为在每个真实生命的改变中，我看见了神的作为。亲爱的朋友，真是巴不得借着这一集刘浩跟林玉敏夫妇的分享，您也在自己在别人的身上看见无限的空间跟盼望。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同样的，这一集节目的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刘浩林云敏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这些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见证分享能够借着您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那么另外呢，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有系统的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来给我们索取这一集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如果写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要跟您说声再会的时刻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也再次感谢刘浩林云敏夫妇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另外呢，要谢谢微信旋律音乐时光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声